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这里是 CDT 周报， CDT 周报是中国数字时代每周周日发布的原创栏目，分为荐读、关注、奇闻、故事等几个类别，方便读者了解过去一周内中国数字时代重点关注的内容。过去两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栏目新增文章一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五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两条，刊登读者投稿两篇。我们也持续欢迎读者向我们投稿。3月24日至31日这一周，习近平在听取湖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报告时，主动回忆起自己扛麦不换肩的往事。他说，我在农村插队时，扛麦子都不能换肩，换肩抖一下，麦子就会掉下来浪费了。随后他要求改进当地机收作业层面的粮食损失，并全面保障粮食安全。稍微熟悉乳包梗的网友对于习近平十里山路不换肩的传说想必非常熟悉。早在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了央视东方之子节目的专访，在访谈中他回顾了自己在延安插队的岁月，细致描述了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也自夸了年轻时出色的体能。他说，
下雨刮风，我是在窑洞里跟他们打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着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的。
这一段正面宣传内容在当年并未引起多大的公众关注，直到2017年人民网等官媒再度翻炒此内容时，开始有网友提出合理性的质疑，认为正常人几乎难以做到，其中必有吹牛的成分。还有一些网友注意到，2013年习近平访美时曾告诉奥巴马自己每天游泳1000米。
比如我本人呢，现在就是还是抽出时间来啊，来游泳，1天1000米。
这更加深了人们对习近平撒谎的猜疑。倘若习近平真能保持这样的运动量，他的形象就不大可能与小熊维尼联系到一起。当然，彼时习近平背书单、念错字等负面形象已逐渐深入人心，因此十里山路不换肩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个新的乳包梗开始流传。例如有一位网友就点评道，能不能扛200斤是体力问题，换不换肩是智商问题。此后几年，随着涉及习近平的网络审查严上加严，驼麦女、扛麦郎、200斤、是等字词也相继进入了敏感词列表。2020年，三位台湾健身博主尝试进行了十里山路不换肩的现实挑战，最终三人不但将扁担挑断，还坦承这一目标非常难做到。
波波一开始大概走了150公尺，
差不多。
然后我跟药师大概就是各200，
差不多。
就我们加起来
500，
550，
大概就是30个站立啊。
对，30个还不是一般人哦。
对啊。
还是30个，就是三项 total， 450、500多、600的一个站立哦。
哇，这站立真的不得了，当领导人不容易啊。
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认为，不换肩虽然不会浪费麦子，但却有可能因为体力不支摔倒而撒掉所有麦子。这背后反映了习近平本人的行为逻辑，为了眼前不撒一点点麦子，甘愿冒着所有麦子都打翻的风险。这大概就是小麦命运共同体，也很好阐释了不换肩与不换人之间的关联。至于习近平为何会重提旧事，他是否是在有意回应民间质疑，有不少网友都认为这反证了习近平身处一个信息茧房之中，他很有可能只是再度夸耀这段人生经历，却并不知道全世界其实都在笑他。这一周 Netflix 平台上线的电视剧《三体》引发了网络热议，该剧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科幻小说，制作成本约1.6亿美元，成为了网飞史上制作成本最高的剧集之一。剧中采用了大量炫目的科技特效，并拥有庞大的演员阵容，自上架以来长期位列网飞播放排行榜榜首。早在网飞版《三体》上映的前一天，3月20日，北京青年报便发文盛赞 中国科幻 IP 出海开讲中国故事，认为《三体》的海外改编创造出了全新的中国文化精髓。讽刺的是，由于中国政策法规的限制，网飞自始至终未能获准进入中国，这导致中国用户无法直接访问网飞服务，因此也就无法接触到这些文化出海的最新成果。在网飞官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引号，我们可在190多个国家地区进行流媒体播放，以下国家地区不提供 Netflix 服务，中国、克里米亚、朝鲜、俄罗斯、叙利亚。所以在过去一周多，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的热议显得有些魔幻，无论是官媒、自媒体还是网民，人们都在认真讨论一个国内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观看到的电视剧。或许更应该分享的是彼此翻墙观看敌台的个人经验。三体原小说的多数人物都具有中国背景，但网飞版将许多故事情节改在了英国伦敦发生，对于许多角色及人物关系也有较大改动。不过这些更符合国际化口味的改编得到了原著作者刘慈欣的认可。而三体原小说的重要反派叶文洁，其设定在剧中得到了完整保留，这是因为叶文洁这个角色较为特殊，早年他的个人经历让他对人类彻底失去希望，因而做出了召唤三体文明的举动。作者刘慈欣早在2014年就表示，只有两个世界能合理引发情节所需的那种虚无主义，一个是文革，另一个是纳粹大屠杀，两者都出现了反人类行为。因此网飞版三体开篇仅用数分钟赤裸重现了一场激烈的文革批斗大会，叶文洁亲眼目睹全文学者父亲叶哲泰被红卫兵殴打致死，
爱因斯坦他有奶便是娘，跑去为美帝国主义造原子弹。
这段画面较为严格地还原了原著内容，相较之下此前腾讯版三体则选择淡化了文革批斗剧情，重现文革黑中国成为了不少中国网民批评网飞版三体的重要原因。有人认为是网飞为了叠醋爆了顿饺子，有人则反问为何唯独负面内容不剔除中国元素。不过也有不同声音反驳道，所谓的黑就是把发生过的历史再现吗？真实的文革更血腥、更残酷、更黑暗。甚至有网友担忧，这段画面不但展示了历史，也预示了未来。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即便刘慈欣在原著中从不吝对中国的赞美，书中某些弱肉强食理论也非常符合民族主义者的胃口，但还是有一些人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他。的确，倘若真要参照此前莫言辱毛辱军的言论标准，并带入举报者那般的脑回路，作者刘慈欣不说触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红线，至少也是给网飞这样的境外势力递了刀子，造成了全球辱华的客观效果。而剧中三体人利用质子对地球文明展开的信息监控与技术屏蔽，也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共的防火墙、网络审查等等。小说中的黑暗森林法则又何尝不是对中国互害社会的一种辛辣反讽呢？每个人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心于林间，他人即是地狱，是永恒的威胁。网络上的热议还在持续，但有网友却通过一文将此剧不能看不能评的讽刺直拉满了。他写道，记者某某发现他写出来的稿子突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在有记忆的互联网上也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不论是用快讯、特稿、调查，甚至是一句话新闻的写法来发布，之后稿子发布都不存在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然是404号质子，最终这篇文章遭到404。一周见读，2024年3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中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阅读视频《三月之声2024》，欢迎大家前往 YouTube 频道进行观看。3月31日，在中国数字时代发布的 CDT 报告会中，我们收录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中国当局为政治原因干涉清朝历史编撰。此外，洛伊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东南亚的一带一路项目未兑现的融资金额达到500亿美金。另一篇报告则是哈佛大学教授艾瑞卡·切诺维斯的文章，他总结了近年来非暴力抗争成功率下降的原因， 欢迎大家前往中国数字时代网站阅读本期 CDT 报告会。一周关注。3月26日，北京民间罕见病关爱组织血友之家官方微信号发布消息称，该中心决定向北京市捐赠10万元，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捐赠100万元。该消息引发了不少网民的质疑，认为慈善机构给政府捐款以及改变捐赠收入的用途并不合理也不合规。欢迎大家在网络民意慈善机构给政府捐款，我的国家得了罕见病一文中阅读更多内容。近期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了城乡居民医保费用集中征缴工作。在新浪微博上，与医保有关的一些信息引发了网民的热烈讨论。3月24日，微博话题一年花380元参加居民医保值不值登上热搜。而此外，国家医保局对农村退保潮情况的解释也引起了网民的强烈不满。了解更多内容，请阅读网络民意，国家医保局称农村退保潮的情况不准确，网民不是退是不交，交不起了。3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近期生产、消费、进出口有关数据及政策情况。期间，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俊的一句今年前两个月我国总出口总值相当于20年前全年水平，引发网民的强烈不满。
今年前两个月进出口6.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的新高，这一规模基本上相当于20年前我国全年的外贸总值。
有网民质疑并嘲讽道，为什么不和清朝比呢？一周惊奇。3月29日，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发布文章，严防村民烧秸秆，仅看守干部餐食费就花了10多万。文中作者称，根据半月谈杂志披露，某农业县为了防范秸秆焚烧，仅看守干部的餐费支出一个月就高达10多万，可最后还是烧了。很明显，政府呼喊了几年的一刀切的禁烧，在各个层面都遇到了挑战。但是究竟是谁支付这些餐费呢？在微信公众号36氪发布的文章《香港买房起价500万的中产退路》中，作者写到这样一个例子：马丁的主要业务就是负责港险和香港身份的协助办理。他说，从去年开始，许多内地中产找到他咨询高才优才申请，他们多数在内地已经有相当稳定的工作，这背后是来自中产深深的不确定性。以上是本期 CDT 周报的部分内容，欢迎大家前往中国数字时代网站阅读全部内容。如果大家希望了解本期节目中提到的新闻事件或相关文章，也欢迎大家点击节目简介中的连接，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阅读全文。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项目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